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应该过一个献祭的生活，把祭物献上归给神，但是根基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亚伯拉罕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他也没有什么教训，但是从整个的事件的发展，从旧约到新约的发展，我们知道祭坛是十字架，是一切生活的中心，是神儿女生活的中心。我们有祭坛，我们有一个祭坛，上面的祭物耶稣基督已经神的羔羊被杀献祭，根据这个我们活在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亚伯拉罕的生活就说明他依靠神，不靠自己，他随时向神说，这一切都是靠着献上的祭物能够蒙你的悦纳，所以我跟你有真实的交通。我们跟神中间交通是根据祭物，根据耶稣基督的被杀，根据十字架，根据祭坛。所以亚伯拉罕给神做了一座祭坛之后呢，他就在那里求告神的名。他住在帐篷里面，在祭坛那里他求告神的名，因为祭坛神向亚伯拉罕显明他的自己，神启示自己是经过十字架，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认识神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他又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，使徒约翰也说，从来没人见过神，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是超然的。上个礼拜我们讲，一方面神是超然的，一方面神是有临在性。He is transcendent and he is immanent. 因为超然的神是我们自然的想法，人都知道有神的观念，神必须是超然的。神若不是超然，他怎么是神？神的超然一定是超过人许许多多，根本不能比，在性质上面完全不一样。有些人也许读过一些哲学的书， Holy another, totally another, 完全是不同的。但是因为超然的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又必须是有临在性的 immanent, 他是向着人显现，向着人启示，要把自己放在世人中间。我们上次说过，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，神借着他的顺服进入人的历史，以至于亚伯拉罕有极大的影响。亚伯拉罕在这里说，他可以住在帐篷里面，是因着他与人同住。帐篷的意义说到神人同住，说到他在地上是客旅。帐篷有好几方面的意义，从亚伯拉罕本身主观的经历来讲，他知道他在地上不过是客旅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他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，神所为他预备将来要去的地方，这是 another, holy another, otherworldly, 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因着帐篷那一个不属于世界的神，却今天与亚伯拉罕同在，在这种帐篷里面的生活。这个帐篷以后扩大到摩西的时候称为会幕，会幕是说到神人相会的地方。但这个会幕，你如果读出埃及记仔细读，一个是大的会幕人都看得见的，一个摩西称他自己住的地方也叫会幕，因为神与人同在。弟兄姊妹们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讲到神就道成肉身与人同在，原文是至大帐幕在人间。到了启示录这句话又再一次出现，神要至大帐幕在人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情，但是神要与人同在是神创造人的心意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是以因着堕落，因着亚当的堕落离神太远太远，以至于不能想象这件事情。 可是神要与人同在是一再显明的真理。神要与亚伯兰同在，并且说亚伯兰是他的朋友，要这样亲密的程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帐幕说到神在人中间寄居的光景，也说到神要与人同在的一个目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一方面神是超然的，一方面人的神的临在性。所以我们说道成肉身的意义，以马内利，道成肉身，神与人同在，这是神一再所需要的。神要影响我们的生活，他的临在性。神不是仅仅高高在上，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，神已经已来了，与我们同在，并且永远不离开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假如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不能带进我们的生活，影响我们的生活，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就不能改变这个世界。神必须先进到我们生命中间，借着我们来影响别人，这是临在性的目的。首先有一批人，教会就是这样的人，使神的丰富荣耀可以透过教会来临到万人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讲神要祝福亚伯兰吗？借着亚伯兰，神已经临到了这个世界，也借着亚伯兰祝福了万有，祝福了各方各族各国各民。所以神的心意在亚伯兰身上，亚伯兰明白，就借着住在帐篷里面进入与神的交通，先有祭坛再有帐篷，求告神的名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所能做最大的服事，最好的服事就是祷告，在那里求告神的名。一个人天然的人就知道求告神的名。圣经里第一次记载求告神的名是以诺士，他求告神的名，圣经说那是人才求告神的名。为什么要求告神的名？很简单，因为只能求告不认识神。但是另外一方面说到一件事情，为什么求告？因为他有一种敬虔的生活和态度，知道说我们需要仰望神的恩典。这个世界人离开神越走越远的结果，就是完全不理睬神，完全不理睬神，神与我无干。这些思想的错误当然是人败坏的结果。旧约里面叫我们看见神怎么呼召人回头，需要人知道神的存在和他的随时乐意帮助。罪与人所产生的隔阂影响，那个影响的力量，只有借着我们依靠神求告神的人，才能够有一条路帮助我们到达神的面前。所以神给人的名字叫做耶和华。人怎么求告神？因为根据神的启示。当我们知道神乐意向人施恩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求告。我们知道神愿意赦免人的罪，我们才会得到赦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传福音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有智慧，不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只对人说你有罪，你有罪，却不告诉人说神愿意赦免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种比较笨的方法传福音，就是光指出人的罪，却不告诉说神已经在基督耶稣身上完成了救赎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还没有信主，天天有人对他说你要认罪，你是个罪人。如果我们只告诉说人有罪，那不是福音，那是祸因。本来我还好好的，不觉得自己有罪，等到显明了有罪，那我怎么办？所以福音的目的不是叫人知罪，是叫人知道救恩有一条路，你可以认罪，因为神已经预备接纳你。像路加福音十五章所说的，父亲已经在那里移门瞭望，看看儿子回来没有。神呼召罪人回头，因为他愿意把丰盛救恩给人，这是福音的意义，叫我们可以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。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是要叫人得的生命得的更丰盛。神愿意进入我们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的求告是表明我们依靠和仰望，而且在许多工作上面，我们能给神最大的工作就是借着祷告。当我们为罪人代祷的时候，为我们亲戚朋友祷告的时候，神要做工，神愿意借着我们的求告来完成他的使命，这是最稀奇一件事情。当我们去研究神学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弄不清楚为什么神需要人的祷告，但是神在这里明明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。 可以求告神的名。我们不知道亚伯兰求告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需要求告什么。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祷告神，也要为了别人来祷告，做一个代祷的执事，好叫神的工作能够成全在人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一件事情，我很快的说，在创世纪里面这里记载的亚伯兰属灵生命的光景的好坏，跟他住在迦南地有绝对的关系。圣经似乎这样记载，让我们明白，当他从示殿到了南地之后，以后他在那里遭遇饥荒，他就移到埃及去。进到埃及的路使他没有平安，差一点连他的妻子撒拉也要失去。但是当他从埃及回来的时候，他所临的光景又一直回头。你注意到亚伯兰只有在迦南地才建立祭坛， 才求告神的名。当他离开了迦南地，他就不能保守他跟神的关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光景是什么？今天迦南地的预表说到我们在基督里的丰富，神要在基督里给我们各样的祝福。所以我们需要保守自己在神，在基督耶稣里面与他同在，与他亲近，我们的生活仰望他。属灵光景的好坏是根据我们住在主里面的经历而来的。等到他再次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你看这里情形，在13章末了里面，当他再一次回到迦南的时候，当他离开罗德，罗德跟他的财产太多了，分开了。罗德呢，他的眼光拣选索多玛的平原，他说那个地方好像埃及，又像索多玛，好像这个乐园，又像是在毁灭索多玛以前那个地方，好像埃及地，丰富的不得了。所以他拣选平原。但亚伯兰呢，他说这个地都在你的面前，向左向右都可以，你拣选。罗德也老是不客气，拣选了最好的一块，把亚伯兰逼到山上去，希伯伦。希伯伦是个高地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到底什么人有眼光？你看很稀奇，当亚伯兰拣选了，其实不是他自己拣选，他的侄儿拣选了索德玛平原之后，神对亚伯兰说，就这个地方，你观看，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见之地都是你的。我相信那天是个晴朗的天气，亚伯兰看得很远很远，有眼光。然后神又对他说，你要纵横走遍这个地。这里面说到什么？一个说到属灵的产业是我们的眼光跟启示，神把基督耶稣里的丰富都给了我们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经历，要自己走过才算。别人的经历不是你的经历，你在信心生活里面，你在痛苦也好，刚才李弟兄祷告说，不叫我们经过平顺，有山有谷，有高有低，我们所经过的每一寸，踏过的每一步路，都是我们自己的产业。也许你经历比别人更艰难，但是你的产业比别人更丰富。有许多人一生平顺，他说不出什么属灵的经历来，只能说出神祝福了我，却不知道在痛苦中间蒙神的安慰。所以你说哪一个人产业比较丰富？中国人有一句话，不以盘根错节，无以利器。很多时候苦难是化妆的祝福，叫我们更多经历神的丰盛和恩典。所以不要为了别人属灵上的平顺来感谢神，反而要为着自己所经过的难处感谢神。为什么？神给你特殊的一份，是别人不能得着的。多受患难，保罗说，就叫我们多得安慰，而且因为我们所得的安慰可以安慰别人。因为你经过这些事情，有些人生了病变成非常有爱心，非常能够同情别人，那是没有生病的人不知道的。我听见一个人居然告诉我说，他的长辈从来没有连感冒是什么，什么叫发烧都不懂，没有发烧过。有这样人也很稀奇，他的身体特别蒙神恩待。但是我们经过的软弱并不是坏处，因为会叫我们脚掌所搭之地都变成我们的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方面神开阔我们的眼界，知道在基督里的丰富远远超过世上的祝福；另外一方面，那些难处反而成为我们的祝福。亚伯兰就这样过来了。神对他说，你的后裔要多如地上的尘沙。弟兄姊妹们，亚伯兰心里会怎么想？他在那个时候 并没有生育，还没有得到以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信心永远引领我们往前看，但是一定是我们自己所没有的。感谢主，亚伯兰故事没有停在这里，以后我们还会继续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件事情，亚伯拉罕经过了在埃及的失败，回到迦南地之后，他的信心又进步。刚才我一开始就说，神带领我们一步又往前走，生命一定会进步，信心一定会进步，精力一定会长进。亚伯兰在这里明明的看见神要给他的祝福，他的信心必须借着信心得着。亚伯兰，我们只看见亚伯兰的祝福，也要看见亚伯兰的信心。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，他是信心之父。亚伯兰的信心不仅是为了旧约的信心，新约也是一样。亚伯兰的信心的道路变成我们信心的道路。他定居在曼利橡树那里，在希伯伦住下。希伯伦是个高地，在那里生活并不容易，可是在那里他有宽广的视野，站在高的地方。有一首诗歌说，我心不再羡慕住在平原，要住在 on higher ground。 希伯伦是个高地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亚伯兰，虽然圣经记载一些外面的事情，但你要看见亚伯兰信心的进步是真正生命的进步。他的信心能够成熟，也是今天我们能够成熟，信徒能够模仿的榜样。基督徒的信心必须，他的灵命必须在生活里面显明，就是我们每天信靠神的生活。并且这一个基本的经历，我们天天与主同住，天天纪念耶稣基督救恩，天天依靠神，求告神，是我们真实信心的表现，也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。我们不管外面你做了什么事，当然我们应当知道，生活就是信心，信心就是生活，而且我们的信心一定反映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包括你在工作的情形。基督徒的表现，工作的表现就应该跟世人不一样。昨天有一位弟兄，这个施弟兄介绍说，有一位弟兄，他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，这个市场的经理。我就想起我认识一位弟兄，也是他也在同一个公司，他在总公司里面做。他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他说，你知道我刚刚去奉命去调查北加州我们市场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们大华啊，九九，他说我看见那里的员工很不负责任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也不愿意责备他们。你知道他做一件事情，大华也卖一些点心吃的东西，很多时候晚上开了店以后，员工急着要回家就回去了，东西堆得脏得不得了，他第一个去公司去市场，一句话也不讲，卷起袖子来抹桌子，是最上面公司派下去视察那些商店经营情形如何，他没有责备，他卷起袖子来示范做榜样，把桌子清得干干净净，还没有开店，干干净净，客人才来。那些员工看了不好意思，所以看见总经理大老板派下的人来这样做事，他们不敢偷懒。过了一个月不到，几个礼拜，经理讲话了，他们自己没有讲话。所有的员工每天回去下班以前，把店整理得干干净净，业务整顿了。不是靠你讲话，是靠你的生活，靠你的表现。对人有十分的恩慈，从来不要求人，但是他自己以身作则的结果，整个店经营改变。老板说，为什么北加州的店都赔钱呢？他去看了一看，看了以后几个月半年不到，北加州的生意也赚钱。为什么？你是信心的生活，你在神的面前负责，你跟神有交通，神引领你的道路，每天你做的事情都是奉神的命做的，怎么能不改变？我说了，信心生活从我们开始影响别人，我们的信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依靠神，生命改变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一定改变别人，不是一个空话，实际的情形。很久没有见到这位弟兄，但是我相信他做人的原则是深深受着他的信仰的改变，真正的活出基督徒的样式，结果改变 整个的企业文化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。亚伯拉罕祝福必须在信心里面才能实现，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，而是靠着他跟神的关系。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如果放松了，他就不能影响别人，他反而被世界潮流所影响。怎么样维持信心的生活？祈祷，就是这三件事情，与神同在，就是这三件事情，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与神同在，就是借这三件事情，祭坛、帐篷和求告神的名。以后我们会讲到他凿井，靠着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活水不断的涌流出来，叫我们生命有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就是信心的成长，他信心的成长一定改变他的生活，以至于他成为一个真实的见证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他真的蒙受神的祝福，他也把祝福分出去，像我刚才讲的这位弟兄一样，他的生命改变就影响他的公司。这个弟兄当然很受老板的器重，我不知道他老板现信主没有，但是他至少知道用基督徒的雇员，基督徒的用基督徒帮助他是好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影响我们周围的人，不管你在什么行业，在什么公司，在什么行号，不管你是从商从政不要紧，都可以，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祝福，因着信心你的生命长进，才真正成为别人祝福。亚伯拉罕这么多的财富神给他的，到了一个地步，罗德跟他分手，你看见罗德离开了亚伯兰，他的下场和结局，他慢慢的迁居他的帐幕到索德玛，以后差一点毁灭。亚伯兰呢，一直保持稳定的属灵生活，他有祭坛，他有帐篷，他求告神的名，他有活水井，他的生命越来越丰富。这就是基督徒的路，不在外面，人看不见，人不一定知道，但是因着里面生命的改变，影响人而影响整个的文化。盼望我们在信心生活中间的每天的操练学习，住在基督里面，迦南地的生活不一定是容易的生活。今天早上有个弟兄也在主日学里面说，基督徒的路如果没有十字架，哪里是基督徒呢？因为主明明说，若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是我的门徒，哪里会有难处呢？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注定有难处的，但是难处不会拦阻你，因为难处是叫你经历神丰富的救恩一条道路，也因为这样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